这个题目是拆毁隔断的墙，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
好，弟兄姐妹们午安。大家都应该能从我这个非常低沉的声音里面啊，能够听出来啊，我是感冒了。那在过去的一周，我和奔奔还有可乐，我们一家人都得了重感冒。那也周三周四的时候特别的严重，就几乎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主，周五开始就慢慢的好起来，现在至少能够讲话了，然后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那不过我的声音就会比较低沉一点啊，希望今天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下午，不要让大家都觉得让大家昏昏欲睡哈、啊、睡过去了。那其实气象预报说明天就会有40度左右的高温，对，所以也是请大家在今后的两天做好防暑的工作，那尽量待在家里面啊。这个也特别是为一些老人家们来祷告啊，因为这个也是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因为英国是没有空调的嘛，大多数人的家里面对他们也来说也是很难的一段时间啊。求主都能够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那因为我声音会一下就会喉咙会很干，所以我待会讲到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喝水，所以也请大家都可以来见谅。另外呢也很我也是希望借着今天的这个机会来谢谢特别是国语堂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因为今天也是我们的双胞胎的宝宝Olivia 和 Clayton 他们两个月的日子很快转眼间两个月就过去了，我们也是存活下来了。对，那这两个月当中弟兄姐妹都给我们家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了在这样的主的爱里面，在这样一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弟兄姐妹真的是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我们都非常的感恩也是谢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们家的这样的爱护和鼓励。那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会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天父，孩子就向你来献上感恩，虽然孩子身体上有软弱，虽然孩子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配的器皿，但是主你却愿意使用孩子这样的一个口来传扬出你自己的话语，是因为这是主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显出他莫大的荣耀。求主你就虽然孩子的声音是软弱的，但是主你的话语却是带着力量的，愿主你的话语就进入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来光照我们，来让我们看到主你对我们一个人生命的提醒。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虽然天气炎热，但是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就能够安静的，因为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有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安静。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印象的话呢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在两周前的堂庆的时候这个我的同事Josh 他已经在分享过这段经文了，而且在国语的培灵会上面 Grace 牧师也分享过这段经文。那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国语查经还会讲这段经文，所以呢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会4次的来看这段经文可见这段经文可能是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它的位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的确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就这样说的就是说这段经文呢是以弗所书当中最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也可能是在新约当中关于教会的合一的这些众多的教导当中最重要的一段最重要的经文之一。那有一句话就叫做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对不对？那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们会一起的来看4遍这样的经文，我相信每一次圣灵都借着他自己都借着神的话语呢都对我们有不同的提醒。 那我给今天起的题目呢，叫做拆毁中间的墙。啊，其实墙呢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啊，我们的房子啊，我们房子里面都会有墙啊，房子呢隔成了很多不同的区域，提供给我们一些啊隐私的空间。就好像我现在这里讲到，我就特别希望隔壁的这个墙是隔音墙，这样呢我就不会被旁边的声音打扰到了。我记得上次陈雷姐妹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好像隔壁是在喊一个口号还是干嘛的，我想对她非常的让她非常的啊受到啊这个影响。所以墙有时候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呢墙有时候啊也是不好的，它阻断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那在历史上呢，有最著名的啊柏林墙，它隔断了东西德国的将近30年的时间。而美国上一任的总统 Trump 啊，他上任的时候呢，他的其中一个政见啊，就是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呢建修墙，为的是啊不让墨西哥人啊通过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偷渡到啊美国。那在中东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呢，也在不停地来修建隔离墙。但是比这些实体的墙更可怕的呢，是人和人之间无形的墙。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坐在啊同一个房间里面，但是我们心和心的距离呢，却好像隔了一堵很厚很厚的墙。那刚刚讲到的这个实体的墙也好，或者说看不见的啊隐形的墙也好，在新约的教会时代啊，也就是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的教会里面显得格外的明显。那最直观的一个啊关于实体的墙的一个展现呢，就是在耶稣时期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上面。如果大家看这张圣殿的结构图，那这个圣殿当中最最核心的区域就是这一块啊。那这块地方呢是被一个高墙给围起来的，因为里面只有犹太人他们才可以进去。而在这个圣殿外面有一个很大的空旷的地方，在这里呢叫做外邦人院，因为这里是外邦人可以接近圣殿最最近的地方了，他们是无法进入到圣殿最核心的区域的。为什么他们进不到那里去呢？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在犹太人看来，这些外邦人都是在宗教上不洁净的，他们是不配进入到最圣洁的也是最核心的圣殿的这些区域。可见在当时的时空环境里面啊，犹太人和外邦人是非常对立的两个群体。那曾经有一个历史学家他这样来形容，就是说今天任何的种族隔离、阶级斗争、国和国之间的冲突都不及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分歧那么的严重。那在过去几天呢啊，全球最大的一条新闻，我相信大家也都应该有关注到，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啊被枪击身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相信全球各地的啊重要的人物也好，或者一般的民众也好，都纷纷的表达了哀悼和慰问。但是呢，在中国的网络上面却也出现了很多啊不一样的声音。那我个人其实是非常的不认同啊这样的行为的，但是呢你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啊因为历史啊或者其他的各样的一个原因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隔阂。而这是我们现在能理解的，可能对我们华人来说能理解的最大的隔阂了。但是呢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他们的隔阂呢比这个可能还更加的严重。所以当如此两个对立的群体出现在一个教会里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隐患，就会对教会的合一呢造成很大的挑战。所以保罗他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也是提醒外邦人也提醒犹太人，虽然我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呢我们都需要在爱里来经在主的爱里面经历重生，在不同当中去操练合一，并且呢要在群体当中来长大成人。其实这也是不仅是当时的犹太人和 和外邦人，也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去经历的。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在主的爱里经历重生。在第十一到第十三节的最开始呢，保罗他先是提醒外邦人应当纪念从前他们还没有得到救恩的时候他们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的。那这些状态呢，可以总结为和基督是无关的，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什么叫以色列的国民呢？就是神的选民，就是说他们不是被神所呼召的选民。那而且呢，他们在和神的很多的约上面是无关的，是局外人，他们的生活是没有指望的，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神，他们和神之间是远离的。那我想用两个词来总结呢，就是无关和远离。另外保罗也要提醒，当然我们要纪念过去的生活的状态，但我们也要记得如今是怎么样的。如今在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外邦人呢得以与神的救恩有关系，并且呢得以与神亲近。保罗在这里让我们记得从前和如今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大家看我这张 PPT 哈，看这张 PPT， 大家能看到这里有一盏灯吗？你觉得这盏灯是亮着的还是关着的？亮着的，很难判断是吧？可能是亮着的，很难判看，应该是很难判断。为什么呢？因为背景太亮了，对不对？那如果我把背景调成了黑色，大家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了吧？这个灯它是亮着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要认识救恩的宝贵，就必须先认识到，当人没有神的时候，当人远离神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多么黑暗、多么没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救恩对我们来说不是锦上添花，让原本已经好像我已经过得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变得更加的美好。或就好像在一个已经非常非常亮的一个房间里面你开了一盏灯，你根本就感觉不到它这个灯的存在。那救恩呢，它应该是一个在黑暗的房间当中所点亮的一盏明灯，它好像雪中送炭一样，是在原本已经死掉的完全没有盼望的生命当中，黑暗的当中去找到生命的盼望和亮光。我想问问大家，你是如何去看待你还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生命的状态的？你会不会也会偶然去羡慕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过的生活？或者呢，就像我这里所说的一样，你是否还留恋曾经的一些生活呢？好像很多以前KK 有带来快乐的事情，因为信主而不能去做，可能不是所有的，但是是不是有一点点留恋呢？那其实我自己曾经也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间。那我是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那很早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了基督徒。但是呢，当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就经历了一段信仰的叛逆期。那引起这个叛逆期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我很羡慕那些所谓的半路出家的人。那什么叫做半路出家呢？就是在我自己的定义就是那些就那时候很幼稚的定义不是现在就是那些一开始不信主，后来呢接受了福音信主的人，我就把他们定义为半路出家的人。我在那个时候有一套非常现在想起来还非常可笑的一个理论，就是我觉得这些半路出家的人，他们既享受过这个世界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又可以想现在信主了又可以来享受在主里面的福气，他们两头的好处都占了。然后像我这样呢，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人，从小信主的人，好像就很亏，因为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给我带来的好处。就好像在这个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里面，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小孩子虽然最后因为他挥霍家财而落魄不堪，但他至少挥霍过，对不对？这个挥霍的瘾他至少过过，对不对？他享受过这个物质给他带来的各样的好处，对吧？但是然后呢，他回到家里面又可以享受父亲对他完全接纳又无条件的爱。 那现在想起来呢，我这种心态其实反映的就是我还根本没有认识到说，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的生命的状态是多么的黑暗，多么的没有盼望。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就必须先认识到自己曾经只不过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他活得即使再光鲜亮丽，再众人拥戴，再家产万贯，他只不过是一个活着的死人。而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就是让老我可以彻底的死去，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我们重新的活过来，重生成为一个死过的活人。另外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保罗他不仅在说外邦人，他也在提醒犹太人，他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他对犹太人的他有一些宗教优越感的提醒。他告诉犹太人说，你们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经文特别提到说你们是凭着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做这个行割礼的行为的时候，他们是自己来做这件事情，他们和神是没有关系的，只不过是一个人的行为，并没有神参与在其中，所以他们同样是远离神的，同样和神的救恩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和外邦人一样，都需要在基督里的救赎，都需要在主的爱中来经历重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在不同当中去操练合一。经文第十四节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原文也说因他使我们和睦。那无论是这个是或者说这个使呢，都让我们看见基督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就是和睦。它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它第一个就是合而为一，第二个是拆毁中间的墙，第三个呢废掉冤仇，也就是律法。前两个可能我们比较好理解，那最后一个废去冤仇和律法呢，这段经文常常会造成一些误会，好像说律法已经不再重要了。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并不是说要废去律法，而是要废去因为律法而产生的人与神之间或者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冤仇。就好像今天我向阿杜好了借了10万块钱，阿杜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呢我写了一张借条给他，借了10万块。那当有一天我或者是我自己或者是别人，可能是韩毅帮我把这10万块钱给还了那这张借条呢就不再有它的功用了，阿杜就不能用这10万块用这张借条再来约束我，来要求我来还钱了。同样的，今天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宝血已经还了我们的罪债，所以呢也因此废去了因着律法而产生的人和神之间的冤仇，也废去了因着律法而产生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界限。这就是基督他和睦的工作，让这些冤仇都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被一并的废除掉了。有人曾经拿过十字架做过一个比方，十字架上的基督他其实修复的是纵向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他同时修复的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说我只跟神的关系好就可以了，我可以不与人来和睦。如果你无法与神和好，你就无法与人来和好。在十五节的下半节也提醒我们，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以此呢便成就了和睦。我们要与人合一，不是期待别人跟我一样符合我的标准，或者呢是让我自己达到别人的标准，而是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新人，能够越来的越像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然后这个耶稣基督的样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质，那就是牺牲的爱。在经文接着告诉我们，在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祭司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我们有罪的人得以与神和好，就是因为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牺牲的爱，是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罪的代价，为的是把和平的福音带给所有人，包括近处的人，也包括远处的人。十七节说，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近处的人、远处的人，结合当时的语境，其实指的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今天也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来问问我们自己，谁对你来说是近处的人，谁是远处的人呢？可能近处的人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好朋友，或者是在教会里面跟我们关系比较近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或这些呢，其实都是跟我们有血缘的关系也好，或者是跟我们志同道合的人。那哪些是一些远处的人呢？可能是跟我们不大相关的一些路人，或者呢跟我们有关系但是关系不好的人，跟我们有嫌隙的人，跟我们有隔阂的人，甚至呢是你的敌人。对近处的人，我们很可能很容易的去敞开我们自己的心，让他进入到我们的世界当中。但是对于远处的人，你多多少少就会筑起一道高墙，甚至是仇恨的高墙。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把神的爱，要把和平的福音，不仅是要给近处的人，跟我们认识的人很亲近的人，也要给远处的人，我们不认识的、没有关系的，甚至是我们的敌人。那在南非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段非常黑暗的种族隔离的时期。那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面，南非的黑人呢，他们长期的受到白人的统治和压迫，黑人在南非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那占全国73%人口的黑人，仅仅住在占12%的土地上面。大量的黑人他们被压迫。上世纪九十年代，南非的黑人他们有机会执政掌权了以后呢，面对这样一个仇恨的历史，南非的黑人总统曼德拉以及今年年初刚刚去世的南非的大主教图图呢，他们倡导成立了一个叫做真相与和解的委员会，提出了用原谅换来真相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就是通过原谅那些曾经压迫他们、曾经欺害他们、曾经迫害他们的这些白人们，去了解和披露当时很多被掩盖的历史的真相，了解当时的历史的真相。而了解这些真相的目的，不是为了报仇，不是为了批判他们，而是为了原谅，为了和解。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也带来了南非白人和黑人曾经两个非常对立的种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和解，让原本分裂的社会被重新的融合在了一起。就像图图大主教他曾经讲过的这句话， Reconciliation is the center message of Christian faith， 和解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今天的世界其实充满了各样的冲突、各样的纷争，小到人和人之间的、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大到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和冲突的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我们首先作为一群被神的爱所饶恕、所接纳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更应该把这样爱和饶恕的福音，把这样一个和平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把它传扬出去， 我们要努力的与不同的人来和好，特别是那些对我们来说是远处的人，以此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那近处和远处的概念呢，其实也体现在一个教会它人员的构成上面。我曾经和一个非常有牧会经验的一个牧者聊天，他那时候呢，那个牧者正好结束在北美一家教会的服事，去到台湾，在那里服事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很大的教会。那时候我就问他，我就说你在两边服事，一个北美，一个台湾，哪边服事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那个牧者呢，他也很直接的我们也很熟了，他就很直截了当的来跟我说，他说呢，他觉得他在北美服事的那个教会呢，是一个不正常的教会，那在台湾的那个呢，叫做正常的教会。那什么叫做正常什么叫做不正常呢？他就点出来一个点，他就说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其实人员的构成的同质性，就是一样的人非常的高基本上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以上，收入都不错，而且呢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主，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和和睦睦，然后彼此之间呢都非常的聊得来因为他们过的生活，他们每天关注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们都很和睦，很聊得来，这都非常的正常，因为都是同类人，都在一个圈子里面。但是呢他在台湾的这个教会当中，因为这个教会他在台湾一个在台北非常中心的一个位置，而且他已经有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历史，那参与这个教会的呢有很多知名的那种公众人物，就是大家就你他站出来很多人都会认识他的这种公众的人物，有知识分子，有劳工的阶层，也有非常穷苦拿社会最低保障金的这些底层的人士。他把这个教会叫做一个正常的教会，因为他觉得在一个教会当中就是应该有这样不同类型的人，因为有这样不同的类型，我们才能在教会里面去见证和操练合一。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对于每个来到教会的人来说，在教会里面既有跟他一样的人，就是近处的人，也有跟他不一样的人，就是远处的人。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养上千人的教会的一个牧者，在他自己教会的宣教年会上这样挑战他的会众们，他让他的会众们环顾四周，看看说在现在的教会当中没有或者缺少哪一类人，那一类人就是在接下来这段时间这个教会要去接触的人。今天我们在 MKCCC 的教会，特别是我们的国语堂，我们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也是同质性，就是一样的这个同样的性质的人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群体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这样一个同质性，在无形当中其实已经筑起了一道高墙，让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望而却步？大家也可以问问自己，也可以环顾一下四周，在我们的国语堂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现在缺少，我们没有哪一类人。我们看一下周围的，可能大多数的都是有家庭有孩子，或者我们都有一份还不错的还算体面的工作，但是在 MK 的周围生活的这些华人们，特别是讲国语的华人们，就只有我们这样的一类人吗？可能大家接触到的比我的多，那我就在这里来举例两类我自己看见的。第一类呢就是学生的群体，在 Cranfield 大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就在离 MK 开车15分钟的地方就有一个大学，那 Milton Keynes 的华人教会是离他们最近的华人教会。那非常的感谢神，在大概2年多之前教会就看见了这样的需要，所以教会和 COCM 还有学校的 Christian Union 一起呢，我们就成立了 国语的学生团契。我们每两周一次在教会当的这个 chapel 当中一起的来聚会。那像教会当中的世明弟兄啊、陈雷姐妹、李金弟兄，我们都有在教会在团契当中去服侍这些年轻人。教会不仅出人，而且呢也出钱。我们其实每一次聚会的之前呢，都会一起的来聚餐啊。那教会也非常慷慨的去补助我们每一次之前吃饭的费用。我们坐在这里的义妹大厨，她也每一次的为我们的这些学生们来煮饭。我敢说，很多的学生他们第一次来都是因为有免费的食物而来的，但是因为来哪怕只是一次啊，他们都因着来到这个团契当中，他们听到了福音，都撒下了这个福音的种子。更何况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团契里面有4到5位固定参加的慕道友。那过去的教会5月份受洗的时候，也有一位姐妹啊，她是也有一位姐妹啊受洗归入啊主的名下。也是请大家继续的为我们这个团契，为这个大学来祷告。因为 Cranfield 大学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只有硕士和博士，而且大多数都是硕士生。那硕士呢，他们就在这里只能待1年，他们就得离开了。所以呢，就求神不断的在这些特别是固定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慕道友的心中来动工，神来做松土的工作，来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在走之前能够有机会能够真正的全然的接受主的福音。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曾经去过一个华人开的一个公司的一个仓库里面去帮人搬东西。那在那个搬东西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有好几个华人，这是网络图片啊，我只是来做一个呈现。他们就住在这个仓库角落一个很破旧的集体的宿舍里面啊。我情不自禁的往里面去看了一眼，就看到里面的生活条件是非常的差。他们住的地方跟他们洗漱的地方跟他们煮饭的地方就全部都是在一起的。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有机会去接触到他们？当他们有一天来到走进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接纳他们吗？前阵子有一次我跟义妹聊天，那义妹因为她是来自福建的这个她就跟我讲了一个数字我几乎不敢相信。我问她好几次说你确定吗？她说在 MK 当中，在 Milton Keynes 有大概500多个在外卖店工作的福建人。这些人我们的教会有接触到他们吗？如果他们有一天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他们可以很容易的融入到我们当中吗？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界，看见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这个城市里面，其实有很多远处的人，让我们努力的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他们，努力的与他们和睦，让他们在这个教会当中也能够找到神的爱，经历到神家里的归属感。最后的一点就是在群体当中长大成人。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婴孩的阶段，我们要不能都跟我现在的这个躺着孩子一样，每天要喂奶，每天要靠父母来哄他睡觉。我们每个人都要长大成人，长大成人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其实给教会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其中的一个挑战就是现在的信徒，大家就很容易的就去网上能够找到非常非常好的属灵的资源。就好像我今天讲到的这个内容，你到网上随便的去搜一下，就能找到很多有名的牧师讲这段经文。我相信他们讲的都比我好，但这样有这样好的属灵的资源，所以大家都去看，造成了一个后果呢， 就是会众们就开始嫌弃自己教会的讲道的质量，讲道呢就变成了不是听到，而是变成了挑刺，觉得说哎，你这里没讲的不好，你那里讲的没人家好，就开始变成了挑刺，然后呢就渐渐的离开了实体的教会，就觉得说哎，我每天去网上听一些这些名讲员的讲道啊，我去上一些神学的课啊，我自己看看书啊，看看一些网络的文章，我就可以帮助我自己生命来成长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种心态，不好意思，我喝口水。其实听讲道也好，上神学课也好，或者去看很多的网络的文章也好，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盲目的去崇拜这些知识，去推崇一些讲员，或者说去论断别人，这些用我们的知识去论断别人，这些知识，那么这些知识并没有带来我们生命的成长。而真正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成长的，是在教会当中，是在面对面的这样一个相交的过程当中，我们真实的去操练如何的彼此相爱，我们去操练如何的去关怀别人，操练如何的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和他们如何的去相处，去爱他们，去接纳他们。只有把我们学到的知识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的操练当中了以后，我们才能真正的长大成人。而教会，实体的教会这样的一个群体，是网络完全无法替代的。在第19-22节当中，这个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教会的群体有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同为国民，可能有人在先，有人在后，有人先来教会，有人后来教会，但是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共同的享有在神里面的福气。那刚刚讲到全球范围上周最大的新闻，那英国范围上周最大的新闻大家觉得是什么？对，首相，对吧，就是 Boris Johnson 终于走了。 不一定啊，可能有人很喜欢他。对， Boris Johnson 辞职了，那大家都在想啊，说哎，谁会成为下一任的英国的首相呢？那从这个照片里面是8个，就是他们说他们要参与竞选的人，从这些人的照片当中，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参与竞争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背景。我有每一个人我都有，我对政治还挺有兴趣的，所以我对每个人的背景都去做了一些了解。我知道说其中有一个人，他其实并不是出生在英国，而是他是出生在伊拉克的一个难民。可见虽然他们来到英国的时间有先后之分，或者他们的祖辈来到英国的时间有先后之分，但是今天当他们都成为了英国的国民了以后，他们就有同等的机会去竞争这个首相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也是同样的，虽然我们信主有早有晚，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有早有晚，但是因着基督，我们就同为神的神国度里的国民，我们就和这些所有的圣徒们和使徒们一起来享受这个国度里的福气。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同为家人。可能在一个国家里面啊，虽然是同为国民，但是呢，可能还是因为种族、因为性别而被歧视、被轻看。上次 Josh 也分享过，对吧？他小时候就因为他是华人的面孔，所以他在学校里面被人 bully。但是在爱的在家当中，却是完全的爱和接纳，因为这样的爱和接纳呢，为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所以就带出了一个第三个神群体当中的特色，就是我们同被建造。 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样一个虽然充满着不同，但是又充满着爱和接纳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成长。就好像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家里面一样，有人说啊，婚姻是让人成长最快的一个地方，这点我个人非常的认同，我相信奔奔也很认同。或许我们在外人的面前啊，可以会有很多的掩饰，很多的啊这个外表上的装饰，但是呢在婚姻里面我们才能显出我们自己很多很多的软弱，而只有把这些软弱给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啊，原来我那么不配，原来我那么的不好，我们才能够靠着神去面对这些问题，并且求神帮助我们去改变，去变得更像主的样式。同样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只是追求知识上的吸收，那只会让我们觉得自己自我感觉越来越好，觉得自己懂得越来越多，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哪里不好，哪里不好了。而只有在群体当中，在人和人之间的相交当中，我们才能够暴露出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是能够看到说我们多么的缺乏爱心，多么的不能去原谅那个曾经诋毁过我的人，多么的不能无私的去付出爱给他们。只有把这些问题给一一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堪，多么的不配，但更重要的，我们才能知道说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多么的宝贵。我们才能知道说唯有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才能帮助我们去改变，也唯有群体的力量，教会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去改变，去成长。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植物哈？那这个植物呢叫做红杉木，它是一个在美国的加州特有的一种树木。那它被认为呢是世界上最最高大的树木，它的高度大概可以到80多米，相当于30层楼这样高。那这个树的直径呢可以达到11米，就是相当于需要30到40个人一圈才能 围着它一圈。但是呢这棵树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根非常的浅，它的根只有大概1米左右。大家想一想，一个1米左右的根如何撑起90多米，将近90米的这样又这么高这么粗的粗壮的一棵树呢？其中的秘诀就是因为这些根它彼此之间紧紧的交织在一起，咬合在一起，以至于它就可以撑起这么大的一棵树。所以同样的，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很像这个红杉木的这个树的根一样，非常的短，非常的浅，或者有些根很长，有些根很短，但是当我们齐心协力的彼此的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倚靠，为我们的房角石的时候，我们靠着基督把我们紧紧的联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成为主的殿，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为的是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到主的圣殿当中，让更多的人领受从天上而来的福气。最后我们请敬拜的团队跟我们一起来唱最后的这首歌，叫做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是一首比较新的歌，大家可能不是太熟悉，那我在请大家唱的时候可以去思考一下，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